好，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姐妹姐妹们
姐
啊，
妹，
所以可能没有弟兄姐妹们来分享这个题目是科学和信仰啊。我取这个题目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我这个是比较熟悉的题目啊，也是我平时比较关心的第二个呢，我也希望这样的题目对姐妹们有帮助啊。对大家的信心也对大家传福音有好处那这个题目本身很大，那我今天就只能就是几个有一些甚至有些提纲式的过一下那 slides 也比较多，我可能有一些中介会走得很快那希望大家就是说能够回去有一些印象，有些记忆我记得上次好像3年多以前也是姐妹会嘞。来请，当时我就没空所以我这次是绝对要来了，希望对
谢
大家
谢。
有帮助那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信主20多年也自认为是圣经的学生吧，我也常常看圣经，但是呢，我也是一个科学的学生我是大陆文革以后第一代上大学的我是77届上大学上化学系。那后来我在国内做了一小段研究生，是做那个汽车尾气焚烧的catalytic converter。然后到美国，我的研究项目是染色体和染色子的结构就是人体的那个染色体结构。后来我做 postdoc 的时候，是我做 NMR 蛋白质的结构。那所谓的蛋白质的 folding 就是蛋白质怎么样成为一个三维结构，一维的。一条线变成三维结构，那现在基本上这个问题解决了，又碰了好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有差不多5、60年的时间。那现在 Google 的 AlphaFold 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后来我在工业界是做计算生物就是基因蛋白质主要是 sequence。那后来过去的大概有7、8年时间，我是在。高科技就是人工智能方面自动驾驶智能就是 Alzheimer 这个测试等等等等，还有生成的那个 AI 的生成图像那目前我是在一个生物公司里工作，我现在在公司的会议室里边那我们也是用机器学习的方式来做那个所谓的 proteomics，就是人身上所有的蛋白质所以我很感谢神就是让我在科学的海洋里边，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去实足不同的地方实足，所以我对自己本身又是基督徒，我所以对这个题目本身就比较敏感比较敏感，所以我这是我的一个介绍。那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给大家 show 一下一个现代科学 ChatGPT 等一下啊。现在有一个这个 ChatGPT，大家都听说过吗？是非常红火的一个科技产品。那它里边呢，可以是免费注册，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它里边可以问任何的问题。那我就给大家这个给大家问给问他一个问题请。用表格的
他
方，
也懂中文呐、
对对对，方式这个列出很多语言，大概20、30种语言都可以用的，列出新约圣经每本书的章节。多少章多少节多少字多少字，他就会可以帮你列出来这个新约圣经
哦，译本不同。
译本不同，所以它的字数不同啊。所以呢，它这个这个还是很有用的。我想我这样问这个 ChatGPT 的人可能还不多，因为在中国是 ChatGPT 是没法 access 的啊。那在美国的中国人也不多，所以问这个问题的人不多，我估计。但是呢，很有用啊，我所以鼓励大家去用啊，非常推荐。这个里边的特点呢，就是第一，它是你如果问的问题，越聪明，它的回答也越聪明。第二个呢，你的问题越具体，它的回答也越具体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啊，就是他把那个新约圣经每一本书的有多少章。多少节，然后有多少字啊，都给你。哎，他还说，因为是有不同的译本的字数不一样啊，所以他这个，他这个，
详细
像有些数字都不一样的啊，彼得
啊，
前书、彼得后书，所以欢迎大家去使用啊，这也是比较现代科学。现在在，中国是没法 access，但是。中国的这个语言里边都痕迹，那像这样的信息在 Google 的 search 也有，但是它这里呢一下子就帮你总结好了。你要是如果去 Google search 的话，要花好多时间啊，这只是给它一个 show，吸引大家一些注意力，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去用它啊，我不是做广告，我跟它没有关系，但是对大家是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很有用啊。好，那我这个题目啊，今天讲的大纲啊，是这一些啊，什么是科学啊？科学和信仰的相互关系的一些误区。然后呢，一个很大的题目就是科学和信仰是不是矛盾，是不是可以共存的啊？那我会讲到一些现存的科学家、现代科学的发源、科学的灵魂啊，还有科学的骄傲、进化论，其中的一些困难。那我也讲到科学的局限性啊，有限性，也当然就叫 scientism，所谓的就是科学主义啊。那基督徒应该怎么看科学和世界？那我们人的需要和基督徒信仰，这个也有不多讲啊，我们在大家都也很清楚啊。这是我大致的一些题目啊，会涉及到的一些题目。好，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个祷告可以吗？天父，谢谢你啊，谢谢你，我们有这个机会来相聚，有这个专题啊，让我们有这个姐妹的团契啊，也有很多其他的团契，让我们在神的家当中可以彼此的相知啊，相交啊，彼此的相爱啊，我们可以在这里生命的成长啊，可以来服侍你，来传扬你啊，求主真的是来保守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时间啊，来看顾我们。来聆听我们来和我们同坐也来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从天的祝福愿你的名，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得到彰显。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所以第一个题目就是要回答的，就是科学和信仰关系的误解啊。我们经常会说这个科学和信仰是不是有冲突的很多一个误解呢，就是如果信仰和科学有冲突的时候呢，科学总是对的嘛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呢信仰阻碍科学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是因为从信仰当中解放出来就是宗教和信仰一直有矛盾，最后呢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战胜了宗教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误区啊，还有科学的动机和目的是和信仰无关的，科学是非常客观的来研究的啊，所以和信仰没有关系。那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是客观，应该是不会有宗教信仰的啊，这是我们很多的一个误区啊。那这个误区是有历史原因的啊，就从一八几几年，也就是19世纪就是有一个思潮。就把这个科学和信仰，特别是基督教的信仰给对立起来啊。那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叫 Andrew White 他就是主张高等教育应该世俗化那他做得很成功应该一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一些以前，比如说像耶鲁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这些都是以神学院起家的，现在都已经变成世俗的大学了啊。那我们的孩子在教会里长大到了这些所谓的一流的大学去上学以后，就变得非常的世俗化啊。现在的那个新闻媒体的记者、电视的报道的记者、作者、作家，都是非常世俗化，因为都是这些高等教育的机构教育出来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挑战啊，属灵的征战啊。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科学和信仰在很多地方是可以共存的啊，那也很多地方并不是相对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今天我也要会稍微有些实习的啊。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科学有很多的奠基人呢 比如说牛顿，牛顿如果大家学过一些科学的话，他是就是光学，就是一个白光里边有不同颜色的光啊，这是牛顿发现的啊。微积分也是他发现，当然牛顿还有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死的，但是在牛顿的一生当中，其实他花了很多时间是在研究圣经的啊。这是牛顿的纪念墓旁的一个纪念碑文呢 他不光是讲了他的一些很多的科学的贡献，那也讲到了他很多这个圣经的研究啊，他圣经当中勤奋、聪明和虔诚，他依据自己的哲学奠定了自尊上帝的万能啊，并以个人的方式表达了福音书的这个理论。所以呢这个我最近去年夏天我去英国，我又特别的去看了一下这个所谓的 Westminster 啊，这个大教堂里边有整个教堂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墓地，全是墓碑啊。那大家知道那个Hawking 啊，这个 Charles Darwin 这些所谓的这个无神论者有些来尊崇的那些人，其实那个 Stephen Hawking 不是最后也是就是有才级的，我看他的墓碑都是在这个 Westminster 里边，都是在教堂里边。都是可以说是在神的殿里边，所以实际上在很多年轻人啊，在这个中国的教育的年轻人说牛顿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老年之后才堕落啊，变成一个基督徒。其实不是啊，他的出生就是在基督教的文化，甚至他曾经被一个牧师领养，而且他一辈子都是在研究福音书的啊。所以他是既是一个科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圣经的学者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科学的奠基人，就是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文化里边成长出来的啊。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科学的其他的奠基人，比如说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我这里不一一的来读了，这些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当然他们跟教会之间有矛盾啊，中间有很多的曲折的经历，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不能否认这些科学的奠基人，早期的科学奠基人都是对神非常敬虔的啊，都是对神非常敬虔。那我们在这里讲一下这个数理化啊，特别是物理化学，很多的名字，很多的基督徒的这个奠基人，他们这名字都已经成为现代我们搞科学人的所谓的化学物理单位啊。比如说牛顿是力学的单位，孟德尔就是遗传的单位啊，开普勒啊，然后呢欧姆是电阻，虎克是那个也是一个单位啊，福特电压，安培是电流啊，科伦是电啊，高斯是磁场，那这些都是人的名字了啊。法拉第啊，焦耳热的单位，伦群是放射线的单位啊，帕斯卡是压力的单位啊，莫尔斯是那个传输的那个信息的单位啊，道尔登是这个化学分子或者原子的重量的单位啊，因为这个原子分子都不可能用公斤用克来表达，所以它只是用几个道尔登，比如说氢是一个道尔登，氧是16个道尔登，碳是12个道尔登啊，氧是16个道尔登等等。所以这些所谓的科学奠基人，这些都是基督徒啊，他们都是相信神的，然后他们的名字就被人纪念，用在各种各样的科学单位上面。所以你要说他们这些人因为信仰的关系所以他是出不了科学， 其实是真实啊啊不对的啊。所以呢，就是科学实际上是在很多的啊信主的啊这个弟兄姐妹啊里边产生的啊，这是科学的奠基，大家都也都知道啊。那有人做过统计，科学家的信仰从01年到2000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宗教信仰啊，广义的基督教占了 47% 啊，这个无神论的或者是无资料记录的只有 10% 左右啊，大部分人是有宗教背景啊，都是相信神的啊。那生理学家和医学奖也是一样啊， 50% 是广义基督徒，大概 10% 左右是无神论者啊，所以大部分都是有宗教背景的啊。所以这个说科学和信仰不能在同时存在在一个人的身上啊，那肯定是不符合这个事实的啊，不符合事实的啊。这是科学，从科学家的信仰来讲，那科学很多的很多的引用啊，很多的奠基人，比如说这个海森堡啊，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啊。他有一句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从自然的杯中喝了第一口，就会让你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是在杯底上帝正等着你啊。很多很多的现在的二流的科学家，末流的科学家，很多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在科学的杯里边才喝了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啊，就很了不起。但是很多科学的奠基人，他说喝到杯底的时候啊，就发现上帝在那边等着啊。那有的还有的比喻是好像一个爬到山顶上啊，就发现上帝在山顶，科学家很辛苦的在爬山，爬到山顶的时候就发现他在那里。那薛定谔是大家如果学过量子力学都知道有个薛定谔的方程式，比如说微观世界，比如说像电子啊、原子啊、像中子啊、质子啊这种，它的描述，它的那个物理的规律是用薛定谔方式啊，因为它是一种波嘛啊，所以用薛定谔方式来描写的。那他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我不读他的那个。那 Christopher Anfenson 他是一个72年的化学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蛋白质折叠啊 ，protein folding 啊，也就是说那个最近 Google 那个 AlphaFold 解决的那个问题啊啊。那他说我们认为只有个白质可以是无神论者，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个无限的远见和知识能力和首先启动了这个宇宙的运行啊。这是他是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那这个纳米之父啊，莫里斯他也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我就不读他的话了。那有一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开电动车了啊，那电动车里边现在都用锂电池啊。那2019年有个诺贝尔化学奖，他的名字啊叫 Good Enough 啊，就是古迪纳夫啊。他说耶稣的复活当时改变了当时看见他的人的思想和生命，也是向我们见证那个寻找一颗开放的心的那个圣灵啊。他认为圣灵是在寻找一颗 open heart 啊，有能力和爱让我们摆脱这个陈规啊，摆脱这个陈规啊，就是说 free us from conformity 啊，来叫我们心意更新啊，变化。他是用的是罗马书啊，明显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那当然是激光的发明者陶恩斯啊，住在我们湾区的啊，在伯克利，他是2015年去世的，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他说宇宙有一个目的和意义，一定在它的结构功能上，也就是从科学上面反映出来啊。他是住在东湾的啊。那费曼啊，也是个诺贝尔奖得主，他很有名的写了很多物理学的教科书啊。他很多科学家相信科学也是相信上帝，他说啊。那柯林斯是一个生物学家啊，就是美国这个人工基因组的这个负责人，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Language of God， 就当这个人的基因组这个测序完成了以后啊，他说圣经的上帝也是基因组的上帝啊，神可以在教堂里找到，也可以在实验室里找到啊。这是他一句他的一句话啊。那他现在还在为神做见证，他自己其实年轻的时候也不信主了啊，后来就是做医生，在医学院的时候在看望一个病人的时候，病人向他传福音啊，他信主了啊。那后来就成了国家卫生 这个 NIH 的院长啊，他写了做也是做为神做过很多好的见证啊，所以科学家啊，其实在信仰上都是那个的。那我们再看仔细的看一下现代科学的发源了啊，实际上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当中发现的。那我们中国、印度都是很古老的文化，但是可惜没有发现啊这个现代的科学啊。为什么呢？啊，这里边就讲到基督徒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动机啊，就是了领受了彰显神荣耀和智慧的文化使命。其实，在圣经里边第一章啊，神造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管理治理这个啊他的创造物啊。那也是在某种意义上啊，这个研究科学也是人的一个宿命或者使命吧啊。那科技是被用作来解除人类痛苦的工具啊，基督徒实践爱人如己的宗教事业啊。那科学的奠基者都是基督徒的科学家，我刚才讲了啊。那基督的文化里边引用了现代科学，那实际上科学是基督教神学的自然延伸的啊。这是有一本书里的一句引言啊，科学的崛起不是古典思维的延伸，不是古代哲学的延伸，而是基督教教员的教育的自然结果啊，自然的纯粹是因为神的创造啊。那科学家希望来了解神的创造啊，产生的科学当然有很多的，其中的科学的很多假设都是跟圣经有关的啊，我就不具体讲啊。那有一个汉学家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啊，他是在英国人啊，他有一个写了一本书叫《伟大的调整》，那中国人非常推崇他，因为是他是大陆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外籍院士啊，所以他是对中国比较友好的啊，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科学家啊。他啊，从英国出生，他是搞化学、搞考古学，但是呢，他对这个中国科学的评价啊，他有一句话说，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缺乏敬拜独一真神的文化土壤，而对宇宙是有神秘不可知论的思想啊。那这个我们也知道，有各种炼丹术啊，各种奇奇怪怪的敬拜啊等等啊。中国的科学常常有很多神秘的色彩啊，他没有信心接受自然定律的密码可以被人解开，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一位被人类给智慧的神是否来设立这些密码啊。这是李约瑟说的。他还进一步的说，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传统上偏重实用的技术啊，或是科学啊，所谓的四大发明就是其中的一类。四大发明是技术的发明啊，根本不是科学的发明啊，它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领域啊。那西方基督教文化氛围下，科学研究的诚实态度、求真精神、创新思想、容神一人的动机，都是讲究实用的中国文化所缺乏的啊。那这两个 slide 我10年以前在中国大陆用啊，好像不太有问题。现在如果去讲的话，因为中国整个氛围现在的崇拜对象啊，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民族主义啊，现在变成一个民族主义，变成一个宗教，所以现在这两句这个 slide 在中国用就比较敏感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文化，不是在中国古代这样的文化下面产生的啊，这是不能否认的。那我另外提一个，就是说大家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可能是进化论啊，因为我是在生物这个公司里边，也在生物的领域做过一些很多的研究啊，希望对这个大家有些帮助啊。那进化论先有一个定义啊，什么叫物种啊？物种就是说是生物的个体的一个集合啊，比如说羊是一个物种，狗是一个物种，那个大肠杆菌是一个物种啊，这个酵母菌就是大家酿酒的酵母菌是一个物种啊，狗啊猫每个都是一个物种。那这些物种的个体之间呢，它这个互相可以产生遗传物质的交换来产生后代，然后呢这个后代呢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那物种之间的呢，这个遗传物质就不能发生交换啊，这是物种的定义啊。如果狗和猫能够它的遗传物质能够就是如果互相可以交换，能够稳定的传下来，那这些它的后代 就变成猫狗或者狗猫啊，我们叫它一个名字叫狗猫猫狗，那它就能够稳定的存在，那就变成一个新的物种了啊。那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啊，这个物种的定义就是这样。那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就是说，因为自然的选择啊，基因的这个突变移动等等，就慢慢的就适应了一个这个时间地这个空间的一个单独的环境，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物种啊。这个基因组的当中微小的变化啊，就产生了一个叫做 speciation 啊，所谓的产生一个新物种。那简单的物种呢，就发展到多的生物，比如说鱼就变成鸟啊，人猴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嘛啊。那所有现在这个目前所知道的生物形态，就是从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来的啊，这是进化论的一个理论啊。那这个其实进化是有两种进化啊，一种是叫microevolution 啊，就是说微观进化。微观进化就是指的是物种之内的进化啊。那这种生物的进化啊，实际上是我们都能观察到，也是在实验室里边都能看到的啊。比如说我以前服务的公司，我们就产生那个酒啊，用细菌用真菌来产生酒。那以前的真菌放到酒里边就会死掉，那我们用进化的方式就让这个真菌能够在酒里边能够生存啊，那是进化了。那人如果在某个时间这个地方生长，它可能就会变得很黑很高很矮等等啊，都是在物种子内的进化啊，这个是一种。那这个是在实验室里边我们都可以实验都可以观察得到的。那我们反对的是一个宏观进化，所谓的宏观进化就是从一个物质物种到另外一个物种啊，那这个就是进化论所推动的，就是所以这个进化论又叫物种进化论啊，所以这是我们所反对的啊。那进化论里边的挑战我当然就不会多说了啊。那按照进化论的理论，进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过程啊，几百万年，从一个物种到另外一个物种是非常到了，刚开始是100%的狗100%的狗，慢慢的就变成99%的狗，1%的比如说猫啊，我就然后呢50%狗50%的猫，最后呢就变成30%的狗70%的猫，就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物种是一个慢慢的进化过程，但是呢这个进化只是一个尚未这个证明的理论，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现象啊，这本身就是不符合现代科学所谓的可以证伪啊，可以做重复啊，可以实验啊，这个只永远只是一个理论嘛啊。那这个刚才我讲到进化的这个 microevolution 所谓的宏观进化，这个长期的进化啊，到目前为止最进化论最大的挑战就是说还没有观察到所谓的这些中介体。有没有看到这个化石是半人半狗的啊，半鱼半鸟的啊，或者60%的鱼40%的鸟，或者是90%的鱼10%的鸟，都没有啊。你观察的化石要么是鱼要么是鸟要么是菌要么是这个动物要么是那个动物，从来没有一个中介体的化石啊。所以这个是进化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自己的熟龄生命当中都有经历，我们的人是有灵魂的啊，是熟龄的。那圣经这个创世纪里边说，这个神吹了一口气在所造的这个人里边，这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人的灵魂有哪些证据啊？有很多的证据啊，我们希望有爱啊，我们的人是有这个人生的意义，我们有目的啊，我们会追求一个敬拜啊，这个像中国的历史上历年历代的都造那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庙，一直到今天啊，就是在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偶像都在造出来，比如说民族主义啊，比如说共产主义啊，比如说什么什么主义，这些都变成一个人敬拜的偶像。如果人敬拜不了偶像是什么呢？敬拜一个领袖啊，这些都是灵的一个这个灵受损伤的，或者是灵跟神隔绝以后的一个病症啊，病症啊，所以呢，这个人是有灵啊，而且呢是有生命啊，属灵的生命，这个是在无机的这个分子里边没法进化出来的啊。第三个 这个第一啊第二第三第五个那个挑战啊，对进化论的挑战，这个基因突变常常是有害的啊。这我们要进化一个细菌，让它产生某种某种特性啊，比如说它能够 survive 长一点，或者造某一个药等等的，它你去 randomly 的 mutation 常常是有害的啊。当然偶尔这块发现是是对它是有帮助的啊。这个是现代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冠病毒嘛啊。新冠病毒有不同的 strain 啊，是 alpha、beta、因为我们命名它一个 alpha、一个 omega、一个 omicron， 是因为这些在人的传播当中，它有非常不同的特异性。其实，在从原始的武汉的那个病毒啊，到那个 alpha， 一直到 omicron。中间是有无数的这种 mutation， 而且是一个 continuous 的 mutation， 它是一直在有的，而且这些 mutation 对它总是有害的。所以它这个它如果是自发的这种 mutation， 成千上万的都是有害的，偶尔有一个对它的生存有利啊，比如说它那个传播能力变强了，对克服人的这个免疫机制变强了，但是大部分都是有害的啊。所以这个在进化当中，这个不仅是很困难，时间很长，而且呢，才造成了它的必须的对它的要求啊是非常非常长的啊。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啊，就是说当然进化论也跟他 argue 啊，就是所谓的叫不可简约的复杂性，叫英文叫 irreducible complexity， 就是说在生物体里边，比如说眼睛里边有好多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呢是互相依赖的，所以呢进化的时候你不可能就是说如果没有手这个没有其中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可能慢慢的变化啊，因为你慢慢的变化它需要这一部分。你比如说现在这个 DNA 和蛋白质啊，但 DNA 本身的 function 本身的作用啊，本身的表达需要蛋白质来帮助，但是呢蛋白质呢又是从 DNA 出来的啊， DNA 是从蛋白质那个蛋白质是从那个 DNA 里面表达出来的。那么到底是先有 DNA 还是先有蛋白质，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啊，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的啊，如果是先有这个 DNA， 那它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它需要蛋白质啊。如果先有蛋白质，那 DNA 怎么产生的，蛋白质怎么产生的，因为它需要 DNA 啊，因为 DNA 的信息在蛋白质的信息在 DNA 里边的啊，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说人内心的怜悯和互爱的道德倾向啊，所谓的道德律啊，是有被适者生存强实弱弱的进化过程的啊。这个例子很多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去救人，一个人去爱人啊，一个人做一些很多利他的行为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心的良心这个秤啊，我们被激化，我们会激动，我们会高兴啊，有一种互爱的道德倾向，利他的倾向啊，这种倾向和那个自私的，就是进化适者生存彼此竞争啊，这个是也是啊有悖的啊，这个理论是有悖的。十点。我是9:50到10:00啊，我最后一个时间关系，我再讲一个，就是科学主义啊。你的很多人就会问，你的信仰科学吗？你信仰佛学科学吗？啊，就认为科学能代表一切啊啊，科学主义每件事都应该由科学来发展，包括各种道德科学，这个道德社会的都把都就排除在科学，要么在科学范围之外啊。就是科学万能，所以什么东西都要有科学的秤来称一下啊。其实这是也是不对的啊。你比如说科学的局限性，宇宙的起源啊，这是科学，因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创造的物质世界嘛。那你宇宙是一个物质世界，是一个创造物，它的起源你怎么可能啊？这个是啊，通过科学啊，这个它的起源是不可能通过来啊科学自己本身来解决的啊。那生命的意义、价值、是非、道德、精神啊，良心、品德、品格、永生、真善美、爱， 这些都是不是由科学来解释。还有一个神迹啊，比如说拉撒路的复活，耶稣的三天以后复活，这个本身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超科学的啊，超越这个被造世界的规律的，那这个也是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的啊。我常常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如果给你一个上帝给你一个蛋糕，那如果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来研究这个蛋糕，别的都不研究，是用现在最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物质结构、化学成分、制作的方向、应用成分，可以把这个蛋糕研究的清清楚楚啊，但是他永远不能知道这个蛋糕的目的和意义，就是太太生日做的蛋糕啊。所以这个科学是有限的啊，科学的有限的。我10点半好了是吧？所以我
对，如果还有是阮师母还可以延长一点点时间
啊啊，我很快，我再两个 slide 啊，所以圣经的记载，我们世界是有始有终的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天地都要密谋，地却要长成。那诗篇19章第一节被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宇宙是神的手臂啊。那我这里有很多科学的常数啊，有地球的大小啊，这些大家都知道啊。银河系啊，你看我们这个银河系像一个 disk 啊，其中的太阳系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啊。那一共这个我们所在的太阳系啊，在银河系里边啊，有1000多亿个啊，也就是说100个 billion 啊。所以那这个整个宇宙现在是100个 billion 的这个这样的星系，所谓的 galaxy 啊，所谓的银河系是一个星系。太阳系其中银河系里边一个很小的部分，那整个那个，所以它的创造是非常，而且这个地球正好适合人类居住啊。那我就不讲这些所谓的那个手臂啊，也不讲这个。所以诗篇八篇第34章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被你所神设的啊，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所以这个是整个宇宙微观宏观世界都是神造的手臂啊。我这些都不讲了，因为世界的关系，我就也不讲这个，我就给大家一个图画啊。所以我们自然和这个我认为造的人造的神造的这个被造之物和圣经都是作者都是上帝啊，他们两个都必须是一致的。那人对这个自然的解读就产生了科学啊，但是人对圣经的解读，你看你怎么解读啊？如果是学术性的解读，就产生神学；当然，如果是这个带着信仰信心的解读，就是产生生命啊。这是我要给大家一个解读啊。所以作为神学的话，要有当心啊。世界是有始有终，人类有始有终，上帝是创造者，也是终结者啊。人和神的和好不仅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啊，更是父女父亲和儿女的关系。那因为神的独特性和超越性，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知道神，这方面是科学是有限，是要用信心来灵里边和他相交。但是我们的基督徒不是说没有证据，我们的经验我们看到的东西当时是重视证据，但是这个证据里边有一些所谓的不确定性啊，我们是带着这样的证据，带着这样的信心来接受神的。那因为神和他的作为是非常的伟大和丰富啊，不能用科学的类比来神学，所以希望大家对神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啊，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讨论神学，也不能说把我们的上帝框在一个神学的框架里边，也把我们的上帝框在我们有限的脑子里边啊。我们有证据，我们的回应的方式就是信心啊，所以两者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为他们虽知道人，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的思念必为希望啊，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啊。好，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其他的内容我就不讲了啊，就是这一些这样的分享。但是我很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是有问题，有时间愿意问问题的话。
谢谢姚坚长老。嗯，
有一点提纲是，但是如果大家有什么困惑，也希望大家就是对你的信心啊，对你传福音有所帮助。
嗯，哎，怎么有看到那个仁香姐啊？
哦，我在这边。对，哦、那个呀，是谢谢啊、哦，那个非常谢谢。今天不晓得有没有姐妹们有没有问题，可以这很好的机会啊。呀，我们应该可以多一点点时间，应该没有问题啊、哦，可以了。
所以刚才，刚才姚坚长老的分享，所以进化论好像不太可能，所以必定是神的创造。
对，就是就是进化论不能作为一个信仰或者当作一个事实，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呢、啊。啊，所以说我们是特别是在进化论讲到就是宏观进化的时候。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个教导的，所以我们是相信这个相信创造论的，当然是啊，但是即使退一万步讲，我们如果相信神，相信神的手臂啊，那如果是一万年以后，如果我不认为是这种有可能啊，所以说我是给进化论只是提出一些挑战而已，嗯嗯。
姚长老，我想请问一下哈，那如果就圣经的这个叙述的话，那我们应该说，这是我最不敢跟人家去讨论的事情，就是地球究竟有多少年？
地球有多少年啊？这个问题圣经上实际上是没有直接说，对不对？
对，
因为你地球有可能是在这个创造人之前这个。一小段时间也可能是在创造人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不影响我们的圣经，而且这个是让就是应该让科学或者是让别的人去去研究，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要讲你的信心的话，我自己是相信是地球的时间不长的啊，就不到一万年。但是如果有人说这个地球是几万年，然后呢他有说他是相信圣经的，那你也不用去跟他辩了啊，因为你圣经的创世纪里边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就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嘛啊。
对，
所以这个就不需要，这个不影响我们的信心了。
因为有的基督徒也会跟他说，哦，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这个地球里面的一日是千年，可是我想我们现在过一天也还是二十四小时啊。
啊，对，就这个圣经的那个天，你就说告诉他，我相信这一天就是现在的一天了啊。
嗯哼哼。
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说圣经上这么说，它是神创造的，是不是？所以这是我相信的。那具体是怎么创造，那个圣经上没有说，那我们也不需要去为自己办这个负担嘛。
哦，那叫他以后去天堂问上帝哈。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这点要小心，就是说我们好像因为是我们读了 Bible， 好像对科学问题全都有答案，也不是啊，也这个应该要谦卑。
好，谢谢。
姚坚长老的 PPT 做得很好，因为时间都对好好多后面很好都没有讲到。是不是那个 PPT 给我们
可以啊，可以
给我们。
我们不是有姐妹在 chat 里面分享要请姚坚长老开课，开一个3-day 太丰富的内容我们还没有听完呢。
嗯，真的。
这个
去和严伟明长老我们的校长建议，
对对，跟我们的叶
可以开主日学
校长，
就这意思啊，3-day主日学
要向他建议，
大
力推荐我们的姚长老，
真的
开一堂科学与信仰的主日学。
还有一个就是姚长老，就那爆炸论，现在有这种流行的爆炸论，那怎么从
爆炸论是就是认为这个在宇宙起源以前就是一个很小的空间，很高的能量，这是数学公式推出来的。那这个跟进化论一样，这是一个理论嘛？这个也是 这个没有就是完全的证据，也是一个理论嘛，只是一个科学有很多很多的理论提出来。他认为就是说最小的时候这个起点，数学的起点，也就是说非常空间时间都很小的一个地方，然后聚满了能量，然后慢慢的就是像爆炸一样产生了现在的这个一千一个 galaxy 的那种那个大的世界。那我们要小心不要去随便的去反对它嘛。我觉得这个是科学范畴的事情，对不对？不影响我们的信仰。他要搞出什么理论了，他就搞个什么理论。
姚谦老长老，我有一个问题，您对生物那边的也很有研究。你看我们的这个COVID 将来慢慢发展，如果它 mutation 会不会越来越弱，或者是您怎么看法？说我们怎么结束这个？
就是大概率是越来越弱，因为 mutation 并不是说已经停止了，每天都在 mutation， 现在还在 mutation 呢。那 mutation 到一个突然就出来了一个 strain 我这个不是 species， 不是一个物种
，strain
出现一个 strain。它如果是逃有两个功能，它会让它对人类有害。第一个呢，就是说传染性增加，传染性增加就是它跟 receptor 的 binding 要紧了，那这个需要，这个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就是有很多很多人传染，很多很多的 mutation 产生，这个概率非常小。那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对人的这个天然免疫还有获得性的免疫，人是有天然免疫，你即使没有得过也有的。还有一个是就获得性的免疫，就是你以前感染过 coronavirus， 不一定是新冠的别的 coronavirus， 对这个新冠也有一定的免疫能力，所谓的免疫屏障了那如果这两个它都能克服，那你说会不会出来一个新的细菌，造成更危害更大？是有这种概率，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还比较安慰哈。
比较安慰。对对，是就是这个概率还是有的，但是非常小，很难的。
谢谢
长老。请问有人就是说对这个新冠是说是人为制造的，你能有给我们一个解释吗？
我这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有的有。
对对。
这个比较敏感
我不谈政治话题，但是我们是就说从医学这个变异这个方面来说，就从
科学的角度
来说，
科学的角度来讲，我现在相信这个病毒是没有明显的人为的改变的这种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物种的这种 DNA 就是说在不同的动物里边的那种coronavirus， 那有些比如说猫里边也有 coronavirus， 它不传人的它就不同的这些 coronavirus 用这个 sequence 可以 align 起来，那就没有看出这一段突然是加进去的，或者这一段是突然少了，这个是没有。但是呢，你要说它是一个比如说蝙蝠里边的病毒确实是自然的天然的，但是因为实验室人员不小心丢着垃圾桶啦，或者带回家啦，或者动物吃啦，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病毒本身就是这个序列这个、结构本身看不出来上面是用刀割过或者是其他改过，这个是就是只是从科学上来回答，就是说它没有明显的人改过的痕迹，但是呢如果实验室漏出来那有可能。
好，谢谢。
姚长老，我有个问题，像你刚才推荐的那个 ChatGPT， 像这种 AI 智慧会不会造成以后反而对人类来说是一件悲剧，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他自己会不断的自我膨胀，搞不好他哪一天会想要来控制我们人类的一些想法或是做出一些不可控制的一些行为或是思想，所以我想听听你对 AI 智慧的一些想法，会不会对我们对信仰也会产生很大的挑战？
我想对信主不会产生挑战，就像当时原子弹发现原子能发现的时候， 后来就是对人类有很多的害处也有好处啊。这个像技术本身是中介的中性的啊，那因为很多人对 AI 不熟嘛，所以说一看就好像很可怕，其实它现在远远还没有达到是所谓的就是说general 的那种智能的这种水平啊。
嗯，
那你说它会不会产生有害，比如说骗人啦、啊、或者有人搞鬼啦，使用方法上这个有人去把它就是和它物理的机器人合作起来啦，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我觉得是有的，就像任何的技术发明进展的时候，人就是坏人来利用它它本身自己没有一个 reasoning 和做决定的，所谓决定是在也是在人的控制下的能力，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这个地步。嗯，
OK， 好，谢谢。
杨长老，你可不可以从科学的这个方面来解释一下同性恋？
同性恋啊，我认为是不同的人啊，但那有的人就喜欢啊，就是说这个是后天的啊，或者先天的啊。我不是很确定，我认为有可能有些人是先天的，但是就像先天有人会撒谎，先天有人会死，先天有人会犯罪一样。这也是一个罪嘛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值得骄傲或者是吹捧的事情啊，所以呢就是说也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的嘛啊，所以我们对我是这样看法，我不知道其他的牧长们，我认为同性恋有可能有部分人是先天的，但是就是一个先天的曲线吧，应该这么说，但是它也是一种罪。那对同性恋的人，那我们每个人先天出生都有缺陷的，但是同性恋可能是比较重的啊。那我们那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后天获得或者现代文化的 promotion 造成，什么 pride 啊是之类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啊。我们不支持他们，对同性恋者就像一个罪人一样，我们神爱罪人嘛，啊，我们也爱他们。
姚长老，
嗯，
我可不可以请问你一个问题？
好，
我自己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也是学科学的 ，OK？
哦，很好。
但是呢，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完全就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了。
嗯。
但是这一两年呢，因为我听了一个老牧长的老牧者的一个信息里面，他又提到这件事情，而且他提得很具体，后来也就又把我这个兴趣给拉回来了。
嗯，
那我听他引用很多那个科学的证据哈，就是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不说耶稣是初是终吗？
嗯，
我不是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吗？
嗯，
那在这个宇宙万物中是没有时间的，他认为他从科学里面去探讨，他发现说那个 Big Bang 大爆炸以后能量转成物质以后才有这个我们现在有三大 体系嘛，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小宇宙，对不对？地球、月亮、星辰啊，太阳这些，然后另外就有一个银河系，然后再另外有一个更高的，然后神是在这个三层天以外 ，OK，就好像神坐在这个大圈之上 ，OK， 那这个大圈如果按照 Bible 的说法呢，是有三层天嘛，
嗯，
那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很有趣哈、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也有小朋友嘛，我就发现说给小朋友传福音的时候、你很难跟他讲很多的那个大道理，你知道他怎么样都觉得跟他就是没半毛钱关系那种感觉、可是你如果把这个科学的东西拿出来，比如说哎，你看这个蜜蜂、这个蝴蝶、这个毛毛虫，或者是说你看这个、金鱼怎么又带着 小金鱼、哺乳类什么什么的，哎，就跟好像跟那个 creator 就连接的很紧密，
嗯，
就容易传福音。 所以我在想说，因为你是学这一方面的嘛，
嗯，
能不能提供一些就是说对这些小孩子 OK， 像我们教会有那个儿童主日学，对不对？儿童的方面的，青少年方面的啊，还有就一直到大学以前的这一些年轻人，用这一方面来把它绑定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的真神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是很 fundamental 的东西，这个如果 link 在一起以后都好说了，
嗯，
因为这个如果紧密的连结的话呢，之后你要跟他讲罪，后来你要跟他讲又救赎，好像就比较容易一点，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很缺乏这方面的 source，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这一方面的专业的话呢，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嗯我直接手头是没有，不过文心姐妹好久没见了，这个声音还是很熟悉。那个我那个
文清啊，姚长老，
李文清嘛，我
蔡文清，
哎，我知道，又李幼林的太太嘛，
好久不见，
对，好久。那个我是县城是没有，但是我想可能有人会做这些事情，如果对啊，我也可以愿意一起帮忙啊，去找找看。嗯，
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多科技。
不过你讲到那个科学的那个整个宇宙啊，就物质世界啊，都是在一层天里边啊，所谓的就是说神在天上，这是没问题。那有时候三层天、几层天都没关系，但神在最高的天上啊，和天使的。那这个时间也是在宇宙里边的，那神是超越宇宙，这个超越时间也是超越我们这个宇宙的空间啊，这是没问题。那从这个大神的创造里边，我们看到他很有智慧，很伟大，很有荣耀啊。但是真正的救恩是在圣经里边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两本书啊，自然里边是神的手臂，神的伟大，神的智慧，神的。有很多神的荣耀，甚至可以看到神的爱可能啊，但是真正神的爱，神的救恩啊，神的对人的计划，人生的意义目的等等啊，不是从大自然去看，是从圣经里面去看啊，所以我们同时读两本书啊。
嗯
嗯。